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感谢大家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只要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此刻全程为您开通，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发布了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趋势5号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34度，6号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是25到33度。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为了切实的保障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基本生活，根据连云港市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实施意见，海州区从2007年开始就建立了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扶助的对象呢，主要是要求具有海州区的户籍。另外呢，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或者说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且已经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子女在1963年1月1号以后出生。年龄的要求，要求女方在年满49周岁才可以，如果说超过49周岁的，是从政策执行时的实际年龄开始计算。伤残或死亡的证明，包括独生子女死亡的需要提供相继以上医疗机构、公安机关或者说村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当然需要经过公安派出所核实。如果说是独生子女伤残的，则需要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等级要为3级以上。扶助的标准是这样的，从2024年的1月1号开始，年满60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从每人每个月900元提高到每人每个月983元，年满60周岁以上的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特每个月883元。在开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核算申请人家庭收入时，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金是不计入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数的，也不冲抵其他方面的优惠和补助。那如何来发放呢？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资金依托有资质的金融机构来发放，建立扶助对象的个人账户， 按照实名制的要求，发放到已经开通了金融功能的个人一卡通或者社会保障卡的账户当中。扶助金以个人为单位按月来计算，从申请的当月起开始计算发放。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线上有朋友打进了电话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喂。
哎，请讲。
那个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连云港那个残联那边办那个盲人按摩班初级都会开办。嗯，
盲人按摩班的初级是吧？
哎，初级按摩班。
嗯，什么时候开班是吧？
哎，
我来帮您了解一下吧，好吗？
好嘞。
啊，您是什么地方呢？
赣榆的。
赣榆是吧？哈，好的，我节目过后来帮您了解一下，好吗？
行。
哎，好，再见啊。嗯，
那再见。
我们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了关于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来申请扶助资金的问题啊，那可能有人就会关心应该如何来进行申请。首先需要本人向村委会或者居委会来进行申请，其次村委会或居委会审议并且张榜公示，另外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初审并且张榜公示，同时要经过区卫健委审批并公示，最后报省市级卫健行政部门来进行备案。另外对于资格注销方面的情形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说发现了以下情形的话，将会停止发放扶助金，这其中包括扶助对象死亡、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户口迁出海州区或者定居国外境外以及其他的相关事项。再一个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如果说与农村的奖励扶助政策相衔接，同时符合两项制度的话，扶助金是就高不就低的，不能够重复来进行享受。也就是说，符合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的农村扶助对象，日后就不会再重复的来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当中把您的问题 留言之后，我们在节目过后给您做出回复。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来关注几条跟出行有关的消息。据了解说，国内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将会在2025年的6月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进行调整。调整过后，对于成人旅客而言，在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每个航段收取10元的燃油附加费。儿童或者说按照民航局规定来享受优惠的残疾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按实际收费标准减半来收取。也就是说，800公里及以下和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而按照成人公布普通票价10%来购票的婴儿旅客，同样也是免收燃油附加费。上一次的调整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的4月5号开始的啊，也就刚刚2个月的时间。成人旅客而言，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2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是收取10元的燃油附加费。这次调整，相较于调整之前，都是下降了10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这个燃油附加费啊，它的价格是按照出票的时间来计算的，所以说即便您的出行时间是在6月5号以后，但是只要是在6月5号的0点之前出票的话，仍然是按照调整的标准来收取的，也就是说已经提前购票的旅客是不再享受退补服务的。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 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
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00，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听，我有所应。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谁走向我的梦境，缓缓生长？是谁来过？是谁轻喝？是谁高歌？是另一个我，自由的我，无数个我。我捧起一阵风啊，听见了他的回答，他说你啊，他说我啊，请勇敢的飞吧。我们一起找到自己，笑着走去，去自由里，岁月蹉跎，温柔苦涩，紧握紧你。才是任何日上日落，星星闪烁，谁在诉说他的平仄？是我，是你。 失去自由里，岁月蹉跎，温柔苦涩进我经历。我先失望，再是任何日上低落，星星闪烁，谁在诉说他的平凡？是我，是你。好看那情就是你自己。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有些工伤认定呢具有一定的难度。王先生是一名船员，日前他在船上工作时伤到了手部，在申请工伤认定时一波三折。我们一起来关注。
2024年9月13号，王先生与连云港海金船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书，开始从事船员工作。2025年4月19号，王先生在船上受了伤。
怎么会受伤的呢？
是船上的那个缆绳，那个就是滑脱，然后打到我爱人的双侧小腿，然后我爱人就是飞出去了，落地的时候右手桡骨骨折的，然后腿双侧小腿因为被缆绳打到了，所以他也就是损伤了，肌肉损伤。
工作的地点是在连云港吗？
在2024年12月份之前是在连云港，连云港的这么一个港口，然后2025年1月份开始到的青岛，一直到现在。
受伤后，同事将王先生送到了医院，医院鉴定的结果是右手桡骨骨折和双侧小腿损伤。因为当时情况紧急，再加上大家对工伤认定所需的材料并不清楚，当时并没有录下视频。
当时受伤的视频没有。对。但是所有同事都在，就是能有六七个人都在，而且同事都给我们写了，就是出具了一个证人证言，出具了两份。证人证言就是当时我爱人在船上受伤的一些经过呀，还有就是他们签的字、印的手印都有。
事故发生后，王先生计划申请工伤，可是拿出当初签订的劳务协议书才发现，上面有一项写着，鉴于乙方的特殊劳务关系，甲方不承担乙方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乙方同意医疗费用自理，在治疗期间因无法履行劳务义务的，甲方不支付任何费用，包含劳务报酬，同时甲方不承担经济赔偿或补偿事宜。
当时签的时候我爱人大致瞅了一眼，然后他说不用看了，说那个咱们那个公司都这么大，都在这儿，有什么那个事情就是都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安慰我们不要担心。然后而且就是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们也有意的引导说，说如果签这个协议的话，会工资挣得多一些，怎样怎样的。然后我爱人当时就没怎么看，因为当时跟这个领导就是一看就是说人也在这儿，工作地点我们也知道，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王先生认为他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连云港海金船务有限公司当初应该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享受社保，而该企业却与他签订了劳务协议，并在条款中规避责任。
我们应该签的是劳动合同，因为啥？因为我们所办的事情就是包括服从他的领导，然后而且在这个企业工作也不是说一次性的短期的，而且我们签的合同也是一年起的，而且我们也过了这个试用期，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劳动合同的这个就是劳动合同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们给我们签的是劳务协议书。
随后针对王先生受伤后医疗费的赔偿问题，王先生和连云港海金船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找到了连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给他签合同呢？是当时是怎么考虑？就是说为什么签的是劳务协议，不签劳动？
因为他这个是工程，刚跟你讲了，他是工程。
哦，
对，我们这个工程，因为我跟船东合作，随时船东工程结束，可能就跟我们取消合作了。而且他们也不是我们直接招来，也是其他公司派到我们公司来的。我不是说不处理这个事，也没有说拖，让他们提供那个发票，我们找保险公司报销，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提供，具体能报多少？现在我们说实话，我们也不懂，保险公司也要拿着发票看，对吧？他们也要审核。
连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王先生和用人单位签的是劳务协议书而不是劳动合同，所以无法进行工伤认定。
不管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说一目了然的，那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像这种双方有争议，像海事法院啊，他们
裁定
的
一个过程，
看这些材料是没有办法来裁定它是属于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协议的，是吗？
从目前来说呢，现在比较难以鉴定。
那如果
因为他们已经签了劳务协议，然后呢又是这种海事，属于海事部门来
如果是劳务协议的话，我们不在我们调解范围内，是吧？
首先劳务不是人社局的管的业务范围，他刚才不是申诉他的劳动合同吗？根据这个认定，就是海事法院来裁定。如果裁定下来认为是劳动合同，我们该督促他买社保，社保该认工伤认工伤。
人社部门认为应该由司法机关来认定。记者又就相关情况分别咨询了相关法律人士。
在日常的这种从事民事活动的这种过程中，签订劳动合同协议书肯定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有时公司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会在这个协议书上写上劳务协议书，那就是说劳动者可以第一时间提出异议，更好地保护自己权益，可以去规避一些风险的。
对，
还是应该注意看一下，包括他这里边发生了这个伤害，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这些都是对劳动者非常不利的一个条款，可能也是违法的一个条款。劳动者签协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协议书的话还能成立吗？还能合法吗？不是这个，
但协议书就是说可能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整体协议的效力。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走工伤的吗？
这个可以的，像农民工那种受伤的那种都没有签合同，仍然可以走去劳动监察部门去申请工伤，都可以的，之后以劳动监察部门认定为准。
在这起事故当中，争议的焦点就是伤者与公司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如果伤者认为是劳动关系，他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认定部门经过调查核实认为是工伤的，他做出工伤认定书，构成工伤。如果经调查不构成工伤，他也会做出不构成工伤的这个结论。对这个结论不符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双方对是否是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工伤认定部门也可以停止工伤认定，由双方到劳动仲裁部门就是否是劳动关系进行仲裁，工伤认定部门根据仲裁结果来决定是否认定为工伤。
根据劳动法第9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18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王先生受伤后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部门应当受理并出具结论。目前呢，王先生已经向连云区人社部门申请了工伤认定，目前正在等待结果。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航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出行方面的信息，来关注高速公路封闭施工的消息啊。因为长山高速公路连云港淮安段扩建工程施工的需要，为了切实的保障道路的交通和施工安全，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对 G25 长山高速公路宋跳至灌南互通区间临时的封闭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2025年6月4日，也就是今天的13点到17点，2025年6月12日的13点到17点，会临时的中断宋跳收费站至灌云南收费站区间的主线交通，同时关闭宋跳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匝道、苍梧收费站、花果山机场收费站、灌云南收费站往连云港方向的入口匝道。而在2025年6月18日的13点到17点，会临时的中断宋跳收费站至灌南收费站区间的主线交通，同时关闭宋跳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匝道，会关闭苍梧收费站、花果山机场收费站往南京方向的入口匝道，以及关闭灌云南收费站、灌南收费站往连云港方向的入口匝道。提醒到过境的车辆，可以选择 G30 连霍高速、G2京沪高速、G15沈海高速来通行。另外，施工区间的车辆可以选择204国道、233国道等普通的国省道来通行。当然，在限制通行的路段和时间段当中，广大的驾乘人员也需要积极的配合，科学的、合理的选择通行的线路，自觉的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 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暑期呢马上就要来了，不少的人会有这个出外旅游的打算啊。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一条好消息，那就是旅游年票的办理会更加的优惠。大家都知道啊，外地市民使用的旅游年票的 B 版呢，其实它的整个的价格呢是180元，但是现在 B 版的旅游年票加上文创的钥匙扣原价是197元，现在补贴价只要138元，有效期呢是从激活以后的一年内都是有效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活动的周期当中同一个用户只能够享受一次补贴，另外用户购买的产品需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激活，那其他的产品兑换需要使用完毕。在暑期，也就是7月1号到8月31号以及11国庆节期间，大家呢可以使用这个旅游年票，但是不能够购买这个优惠版的旅游年票。年票在激活之后立即就生效了，有效期是一年的时间，不限时间也不限次数来使用。纳入到年票范围的旅游景区包括花果山景区、连岛景区、大依山景区、孔望山景区、桃花涧景区、鱼湾景区、伊园景区、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海上云台山景区、潮河湾景区、宿城船山飞瀑景区、青松岭森林公园、孔雀沟景区、云龙涧景区、冠云梅园景区。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85461350854577，您可以随时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大家想要了解。这儿有市民来咨询说，驾驶证被扣了12分，可不可以在外地来参加满分的学习？这个是可以的啊。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在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地或者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地处理地来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学习，并且在学习地参加考试。 有市民反映说，在瀛州安康里小区二号楼楼下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啊，没有车棚，物业表示呢，消防部门是不予安装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安康里小区原来的规划设计当中呢，是不包含电动车的充电桩设施的。当然，为了切实的解决小区居民的电动车辆的充电的需要，经过广泛的征求业主意见，并且结合实际的情况，在2023年底，小区呢完成了无车棚的充电桩的安装的工作。这个设施从投入使用以来，是有效的缓解了阶段性的充电的压力。但是随着小区住户电动车辆保有量的持续的增长，今年的三月份他们完成了三组带车棚的充电桩的建设，并且投入了使用。经过实地的调研和数据测算，当前的充电桩的配置规模已经充分的覆盖了小区现有住户的充电的需求，可以满足各类使用场景下的充电服务的需要。有冠豪明苑小区的业主反映说，这个小区里啊有很多的车辆直接停放在了小区的登高面上，哎，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安全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侯水街道房管部门协调物业来加强小区车辆的停放巡查，同时呢加强宣传，及时的劝导业主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在登高面。有市民反映说，在开发区绿地世纪城一期小区当中，道路啊被物业设置的障碍物阻拦了，居民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侯水街道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因为这个小区啊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的情况比较严重，经常会造成小区道路的阻塞，导致行人啊电动自行车都没办法正常的通行，而且交通事故频发。为了业主正常的出行安全，物业公司根据相关的规定，就是依据消防通道不少于4米宽，所以说对机动车的消防通道和非机动车道设置了道路隔离栏来进行分流，同时呢隔离出来的机动车的消防通道呢也大于4米宽，可以实现双向通行。其他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热线电话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有市民反映说，连云区瑞海云天小区的单元门啊没有实行封闭管理，业主呢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瑞海云天物业将会针对单元门是否封闭管理、刷卡进出来对业主征求意见，需要经过一定比例的业主参与表决才能够实施。目前呢，他们也要求物业来加强小区的巡查管理，同时也加强规范停车的管理。有市民反映说，开发区港新福源小区4号楼1单元的房屋啊，出现了大面积的渗水，墙壁发霉。而这个房屋呢，是将交房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业主呢也多次的向开发商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核查原因并且处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了解，他们已经通知开发商安排维修人员来进行维修，并且派专人现场督促维修人员的施工。有市民反映说，是开发区绿地月兰山小区的物业啊，收费的标准呢是每平方米1.7块，他感觉这个收费有点贵了，不合理，而且他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物业进驻小区是不是有相关的正规的手续。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侯嘴街道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了解，荣城物业呢是在2024年6月份经过依法的公开中标了绿地月兰山小区2期的物业项目，签订了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这个绿地月兰山小区2期的物业费收费标准是每个平方1.26块。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有市民反映说，在海州区锦华小区3号楼6单元楼下新建了2个水泥质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这个市民啊质疑它存在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这个充电桩呢实际上是为老旧小区改造之后规划的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设施，这个是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公司来承建的，在施工之前也已经通过了消防、住建等部门的联合的审批，是符合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安全规范的标准，并且配备了漏电保护、过载断电等安全装置，周围呢也没有易燃物的堆放，所以说呢没有问题的，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分的担心。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双池花园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11号楼的连廊每到这个雨季都会打雨，结果呢就会导致路面湿滑，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这个单元楼门前没有非机动车的停车位，通往11号楼地下车库的坡道的楼梯呢相对也比较狭窄。是12345热线平台 回复说，经过了解，首先来说连廊的问题，因为这个连廊主要是用于消防疏散和排烟作用的，本身的设计就是非封闭式的，所以说呢没办法啊，这个它是个开放的，所以说可能会出现雨季打雨的情况。第二就是关于机动车位的情况啊，小区的地面的车位都是依据规划的要求设置的。还有就是关于坡道比较狭窄的问题，地库的坡道的位置尺寸也是依据规划设计图纸的要求来施工建设的，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消防规划变更，所以说没有变更手续的话是不可以随意来进行变更的。也就是说这个市民咨询到的三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解答。有冠云县新安悦城小区的业主反映说，最近这个小区的物业撤场了，但是呢又没有及时的招新物业，目前是有一家小物业在临时的代理的啊，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物业的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灌南县的住建局啊，目前并没有让其他的物业公司来进驻，只是要求开发商委托第三方的劳务工作人员及时的进入到这个小区进行正常的维护的工作，并且要求开发商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选聘新的物业公司。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也正在走招投标的程序啊，也就是说现在并不是说有这个新物业公司进驻的，只是开发商委托的第三方的劳务人员在对这个小区进行正常的维护工作。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